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官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充分发挥榜样激励作用，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练兵备战的火热实践。
新闻聚焦：2024年秋季全国征兵工作稳步推进，各地兵役部门有序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等工作。
直击现场，中国新加坡两国海军联合开展的中新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圆满结束。
环球军情，英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650枚防空导弹。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播出散文《军营家书》，通过一封封家书背后的故事，带您感受军人家庭的温馨幸福和家国情怀。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官。
空军航空兵某团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充分运用身边教育资源，发挥榜样激励作用，推动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不断走深走实，有效激发官兵挺英担当、向战未战的动力活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叶荣斌、王瑞东的报道。
奋斗就是在任何岗位上。
在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务大队礼堂内，一场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正在火热展开。团里的备战标兵、专业能手、创新之星等先进典型依次登上讲台，谈奋斗、话使命、讲担当，与战友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奋斗故事。机务大队卢凯鹏告诉记者，这些官兵身边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有分享自己奋斗的，有分享自己经历的，也有分享自己的观点的，还有一些官兵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读书体会，都传递了积极拼搏奋斗的氛围和状态。认识越来越清以后，对大家工作的认可度，对于工作的责任心责任感也一步步上来了。
讨论结束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认真填写一张张教育卡片。机务大队卢凯鹏拿出一本装订成册的教育卡片，向记者介绍说，大队结合什么是奋斗、为什么奋斗、如何去奋斗等话题，组织官兵们一起制作教育卡片，让官兵们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有效提升了学习质效。
我们每个月根据学习计划，提前把那个教育卡片就给做出来，把平时我们想给大家教的知识点、理论学习点，采取填空的方式或者扫码学习的方式展现出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融入日常或者说是课堂之外搞教育的一个新的学习方式。
凡知道以后，首先移动以后就投弹。
前不久，该团专门邀请受称神威大队后的第二任大队长丁德瑜、老飞行员杨东华回到营区，为官兵亲身讲述神威大队的战斗故事。青年飞行员卫星作为官兵代表，现场分享了他3夺金飞镖的经历。
去年的金飞镖竞赛考核，面对接榜竞赛这样一个全新的考核模式，我没有选择求稳，而是选择了最高难度的打击目标组合。当听到命中目标的那一刻，我真的如释重负。神威的荣誉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传承、去发扬、挑战极限。
2年前，飞行员田乐从军校毕业来到这个团时，对未来充满憧憬，一心想早日成为蓝天骄子。但面对艰苦的飞行训练、琐碎的日常工作，他渐渐感到迷茫。参加这次活动后，田乐告诉记者，他要重拾奋斗精神，积极投身强军实践，当好战斗力建设的一颗螺丝钉。
参加这次活动后，我感觉被狠狠地推了一把，深刻意识到了自身的差距不足。我要向老一辈飞行员和新一代优秀飞行员学习，认真践行3个要过硬要求，争当打赢尖兵。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追梦者的远征。 空军航空兵某团曹威说，随着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活动的不断深入，全团官兵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奋斗方向更加明晰，大家纷纷表示要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努力踏实奋斗，以更加昂扬的战斗姿态投身练兵备战的火热实践。
我们聚焦什么是奋斗，为什么奋斗，如何去奋斗等课题，把这个大讨论的过程啊变成了正向引领立根固本的过程，将奋斗响亮口号转化为实质强军的深度实践，重点是引导官兵啊扛起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和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加快提高部队战斗力水平。
眼下2024年秋季全国征兵工作正在火热进行，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以及应征青年入户走访等工作，帮助预定新兵提高入伍适应能力，切实把好新兵入伍质量的第一关，确保为部队输送更多的优质兵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的综合报道。
集合！
连日来，吉林省长春市兵役部门周密制定科学组训模式，严格按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从思想教育、内务秩序和生活制度等方面精心设置训练内容，创新打造沉浸式军营体验课，着力强化预定新兵的纪律意识和拼搏精神，同时全面考察预定新兵的思想和身体状况。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武部于洋，
我们持续深化推行兵员精准征集，从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多维度对应征青年综合素质进行量化评估，实现兵员征集与部队需求精准匹配对接。
在河北曲周县，兵役部门邀请参加过边境作战的一等功臣党好斌和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张清斌走进预定新兵中间，结合自身经历与他们互动交流，激励他们扎根军营，矢志奋斗。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北曲周的预定新兵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高达 86%。 预定新兵方晨峰：
我从小去过一趟北京天安门，看到神圣的卫兵，就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参军入伍的梦想。我大学期间学的大数据技术专业，我想为祖国信息化作战技术做出贡献。
连日来，江西省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役前教育活动，帮助预定新兵提高入伍适应能力。在江西省井冈山市，当地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前往民兵训练基地，在模拟射击训练室内认真练习射击技能。在江西省静安县，当地人武部活用驻地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预定新兵到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鲜花并集体默哀，教育引导预定新兵崇尚英雄，弘扬英烈精神，帮助他们坚定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江西省静安县人武部李科：
组织参观烈士陵园，主要是为了让他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使命感，让他们在入伍之初就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据了解，为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征兵任务，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连日来，山东省运城县征兵办联合辖区派出所廉洁征兵监督员及村干部对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开展入户走访及政审调查工作。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征兵办成立工作组，召开征兵政治考核联审会，严把征兵政治考核关。椒江区征兵办陈之可：
我们区征兵办会同区15个部门召开政治考核联审会，按照逐人分析情况，逐项梳理研判的方式，对每一名应征青年的情况进行汇报，坚决做到政治考核的程序一个不少，政治考核的内容一个不漏，政治考核疑点一个不留。
昨天，台风摩羯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以上。连日来，海南、广东等地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严密部署防汛抗台准备工作，确保遇有情况能随时出动展开救援。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贺才雄、柴军、牛中伟的报道。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就放在前面。大家有没有信心？
连日来，超强台风摩羯严重影响海南省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海南省军区机关各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闻令而动，共出动官兵100多人，民兵1400多人，并协调驻海南军警力量2400多人，奋战在防抗台风一线。截至9月6号，海口警备区文昌市人武部组织辖区民兵协助地方政府安全转移群众14000多人。儋州军分区琼海市人武部、万宁市人武部、澄迈县人武部等单位组织应急民兵全时待命，并将救灾物资前置到一线，确保一有险情能随时展开救援。文昌市人武部许成宇：
自9月3日起，文昌市人武部组织市应急分队民兵力量赴各乡镇风险点和文昌青兰码头执行防风防汛任务，完成46条输电线路的树障清理，疏散避风渔船292艘，渔民2432人。下步我们将根据灾情发展情况，自行出动备勤力量，积极参与险情处置、灾后恢复等工作，助力全域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月5号以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武警海南总队先后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救援器材分批次前往受灾村落，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海口市三江镇、眼峰镇455名村民已经全都转移到安全地带。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苏德军：
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担负救援转移被困群众、加固守护堤坝工事、坚守旱洪防汛一线，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为应对台风摩羯的威胁，连日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也更新完善应急方案，检修车辆，整理补充物资器材，并组织了应急出动专项演练，全方位做好应急抢险准备。9月5号夜间，受台风摩羯影响，广东阳江某地海堤出现宽约25米决口，随时有海水倒灌风险，对周边700多名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在这里驻训的海军某部官兵在接到命令后，迅速组织150多名官兵奔赴受灾点，连夜堆置沙袋12000多个，成功堵住了海堤决口。
本台消息，9月6号，中国海警1303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本台消息，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在轨飞行268天后，于9月6号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此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逐渐成熟，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新加坡两国海军联合开展的中新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9月3号上午，中国、新加坡两国海军舰艇编队离开湛江某军港码头，演习转入海上演练阶段。
战斗节目！
编队抵达预定海域后，迅速展开战斗部署。三亚舰舰载直升机升空搜索查证，编队指挥员快速研判目标态势。锁定目标后，双方舰艇对目标模拟实施联合导弹攻击。第一轮打击过后，编队高速机动，调整射击正位，展开对海补充射击。中方海上舰艇编队王池：
我们与新方就演练方案和射击安全进行了充分讨论，同时还扎实开展了预先训练，最终在演练中成功击沉目标，安全顺利完成任务。
海上补给部署。
据了解，在海上演练阶段，中新双方参演兵力密切配合，紧密协作，共同完成了联合对海打击、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实兵演练。
我宣布中新合作2024海上演练结束，编队分航。
参加中新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的联合舰艇编队日前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在湛江附近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联合演习圆满落下帷幕。中方海上舰艇编队赵倩：
此次中新海上联合演习，我们作为海上编队指挥所，与新方舰艇积极沟通，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多项海上演练科目，共同提高了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同时也展现了我人民海军开放自信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深化了两国海军的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积极力量。
特约记者姚博文、汪飞、孙喜轩，湛江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张永清、黄晕报道。9月5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与黄石镇交界山林突发山火，危及周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到地方政府情况通报后，武警重庆总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执勤第三支队先后派出110多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器材及物资，紧急奔赴火灾一线展开救援。截至昨天下午，现场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武警官兵继续对一些发烟点进行扑打排查。
记者江帅、邓清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集中组织政治教员授课比武竞赛，比武设置精品授课和零基础制两个环节，对参赛政治教员的理论素养、带兵方法和施教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检验。下一步，第82集团军还将组织优秀政治教员代表前往基层部队开展授课巡讲，带动集团军政治教员队伍能力整体提升。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近日，云南省开远市血站血液库存告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医务人员义务献血4万多毫升，有效缓解了血站血库库存紧张状况，为临床用血提供了可靠保障。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位于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出席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并于会上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会后，泽连斯基还将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会晤。当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2.5亿美元军事援助。
据塔斯社9月5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承认，乌克兰不得不把训练不足的新兵派到战场。瑟尔斯基说，在被派往战场之前，新兵会接受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然后再接受半个月到一个月的专业化训练。瑟尔斯基表示，俄军在航空、导弹、火炮、弹药数量等方面拥有优势。同时，他还指责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速度缓慢，这在战场上造成了重大挫折，导致士气低落。
英国国防部9月6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650枚总价值约 1.62 亿英镑的防空导弹。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撤出。以色列自8月28号起在约旦河西岸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图巴斯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人员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声明，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至少3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130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战机连夜对黎巴嫩南部布利达的珍珠党武器库发动了空袭，并对南部地区艾塔阿什沙布亚林的珍珠党建筑发动了袭击。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布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兼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谈判代表团团长哈利勒哈亚的公开讲话，重申应在保证加沙地带全面停火的前提下达成交换被扣押人员协议。哈亚在讲话中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加沙地带全面停火、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全境、允许加沙民众自由返回家园等内容。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当今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习惯了打电话、发微信或网上沟通这样一些便捷的通讯方式。但在手机和电话普及之前，书信是弥足珍贵的通讯载体，有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军营家书》。在文章中，作者孔庆武以家人间的书信往来为线索，讲述了他参军后的心路历程，以及自己家庭的温馨往事，展现了军人深沉的家国情怀。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笑瑞。
1996年12月，我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那就是参军入伍。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至今我都认为军旅经历是我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而我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由一封封与父母亲人间往来的家书串联而成的。记得那一年秋天，家里菜园子的白菜萝卜都长势喜人，一派丰收的景象，好像知道我要去当兵，他们也都茁壮成长。当年我有些偏瘦，家里买来牛肉炖萝卜，买来猪肉包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变着样做好吃的给我补身体，想让我长得更壮实些，到军营后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送别那天，我和其他的新兵身着军装，胸佩大红花，早早等候在站台。亲戚朋友同学都来送我们，锣鼓齐鸣，场面热烈。我们与亲友们挥手告别，登上火车。随着火车哐哧哐哧地慢慢驶离站台，那一刻我明白，我是真正地踏上了军旅之路。经过一整夜长途跋涉，我们一行人到达了塞北的一个城市。下火车后，大客车把我们送到了空军某机场。我和来自其他省市的战友一起被分配到了新兵连。在新兵连，我经历了许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军装，第一次站岗，第一次写家信等等。这些停留在生命中的第一次，让我感到激动、兴奋又紧张，也让我英姿勃发，充满自信，还让兵味儿从此在我的心底生了根，有了一段永远不褪色的青春。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紧张有序，休息时间大家除了忙着洗衣服整理内务外，大多数人还会抽时间给家里写信。当时大家都没有手机，固定电话打长途费用又高，而且每次打电话都需要排长长的队，所以写信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那时候写信是一种操作简单，可以对亲友表达情感的很好方式。我当兵5年时间，坚持给家里写信。新兵连的时候，每周写2封；下连队后，每周写1封；再后来忙于训练，就半月写1封。等到复员回家的时候，写的信装了半麻袋，数不清一共有多少封，用了多少稿纸和信封邮票。写给亲人的家信里，有家长里短，有嘘寒问暖，有我对未来的打算。如今回想起来，我不由会想，当初怎么能写这么多信，怎么能有这么多话要说。当兵的那几年时间里，书信将我的思念送达家乡，也把家乡的关怀与温暖带给远在军营里的我。那时虽然给家里写了很多信，但我从来报喜不报忧，很少在信中写自己在部队训练受伤或者抱怨训练辛苦的事情。有一年夏天探亲回乡，母亲拉过我的手，让我坐在身边聊家常。聊着聊着，她掀起我的上衣，发现了一处伤疤，她的眼中顿时泛出泪花。我赶忙安慰母亲说，这是训练中的一次小小意外。后来听说，母亲是从奶奶那里学来的经验。爷爷当年参军入伍，上过朝鲜战场，退役后转业到地方，在公安局工作。他们有4个儿子，其中3个都送去当了兵。奶奶在全家中最早发现三叔膝盖上的伤疤，了解到三叔是在训练中爬木楼的时候磨破了肉皮，新伤疤连着旧伤疤，慢慢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叔叔们在部队个个努力上进，考军校、提干、立功受奖， 每一次回家探亲都是左邻右舍夸赞的对象。我从小就爱看爷爷和叔叔们笔挺的军装照，照片里那闪亮的军徽以及他们身上独有的军人气质深深影响了我，所以我长大后和他们一样选择了绿色军营。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原沈阳军区空军某部的汽车训练团学习驾驶技术。六个月的训练学习生活，我不仅学会了汽车驾驶，还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新战友。我们一边学习汽车驾驶，一边修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学技术和劳动两不误，自己种菜养猪，挖鱼塘养鱼，和战友们一起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每次会餐的时候，我吃得格外香甜。当兵期间，家里有时候还会给我邮寄包裹，那里面有香肠、花生、饼干、衣物等等。父母对我的想念与关怀，只是写一封信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牵挂的是孩子瘦了没有，身体有没有变得更结实。他们想通过邮寄物品的方式换来一份精神上的慰藉。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每天吃得好，睡得香，战友们亲如兄弟，首长们生活中也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我在这个时期写的一封封家信，也不再只是新兵连时候的思乡之情，更多的是我对未来的人生理想。除了写信给父母，我陆续也和几位老师还有当过兵的叔叔通信，他们在信中经常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在部队要好好干，学好技术，练强本领。因为有这些信的鼓励，渐渐的，我一步步成长为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并且得到了一次提干的机会。可是，也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出现过一个意外情况，调档案、政审等等都过了关，却卡在了最后一个条件上，要求参加过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而我所在的团当时因为留在驻地执行别的任务，所有人都没能参加阅兵，这也就意味着我无法提干。这件事曾经让我一度陷入迷茫，幸好这时候又有家信邮寄到我的手中，经过亲朋好友的安慰与疏导，我的愁云逐渐消散，慢慢明白，一次提干机会并不决定我的未来。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的努力追梦，不断成长进步，才是我最大的收获。从此之后，我开始沉下心来，继续干好每一项工作，并且把追寻梦想的脚步永不止歇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勇于拼搏，才能取得成功。2001年底，我退役回到家乡去看望爷爷，他翻出当年穿过的虽然已经褪色变旧却依然整洁的军装，还有他的一枚枚军功章。我还看到了一封封泛黄的家信，这些信有爷爷在战场上写的，有在行军途中发出的，还有在部队驻地发出的。信封上的邮票邮戳清晰地印刻着那个时代珍贵的印记。我转头看向爷爷，他正认真地为我讲解一封封信件的由来，看着他那神情专注的眼神，我就在想，这些珍贵的物品承载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我当年写的那些军营家书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一封封温馨的家书里，有着我那段虽然消逝但却历久弥新的军旅岁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